数天医治训练第八期，神要你得医治。序言，穿上属灵的军装，是时候该把神的医治带到街上去了。所以今晚我们就只要再分享一些你需要知道的事情。几年以前，我在研读有关军事领袖们的生平，在研读有关如何领导。这些军事领袖的其中一个特质是，有人曾经研究过这些高级将领的生平，他们很难找到这些将领都有的共同特征。这些将领有的比较矮，有的比较高，有的比较瘦，有的比较胖，有的年轻，有的年长，所以他们之间的变化是很大的。但他们发现一件事，这些所有的高级将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。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就是他们都自己拥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，而且他们的图书馆几乎都是人物的传记，都是其他伟大的军事将领的传记，而不是一个教你怎么去做某些事情的书。因为每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都不喜欢被人家教导要怎么样去做，他们喜欢自己想出来，然后告诉别人要怎么做。但奇妙的事情是，他们都有收藏不同人物的传记，他们也会研究其他领袖的传记。第一节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领袖，要培训门徒。当我读到这个报道的时候，我了解到，圣经上有很大一部分是人物的传记，几乎第一个部分在圣经里都是人物的传记。只有在接近封底的时候，有几封信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，因为神试着要兴起领导者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领袖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被教导要去造培训门徒，所以每个基督徒都要教导某个人神的话语。你的工作并不是把人都聚集在一起，让他们得救，带他们去教会，把他们丢给牧师，你就什么都不管了。不应该是这样。你的工作，你在福音里生了他们，你要喂养他们。你应该只是比你带领的那些门徒多懂一些。当你教导他们的时候，你自己就会跟着成长。当你教导他们的时候，你自己就会学习，因为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有责任。你不应该你的整个基督徒生活当中都只是婴孩，然后要让牧师为你换尿布。不应该是这样。如果牧师为你换尿布的话，那他应该也会想要打你的屁股。你应该要开始照顾其他人，开始成长，长成基督的身量，在所有的事情上。当世界上的人看着你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看到耶稣。我的工作是来帮助你来行出神的话语，也是要来告诉你神话语的标准。即使你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，我还是要告诉你神话语的标准，让你有个目标可以往前进。记好，也许你没办法让每个人都立即得到医治，但你可以开始尝试。当你做得越多，你就会越来越强壮，你就会越做越好，因为你会学会如何依靠圣灵，如何让圣灵做这些事情。其他事情也是一样，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，面对神，在神的话语上立下的标准也是一样。神的标准并不是只是让你来期望能够达到，而是你要必须能够达到。并不是说某一天，而是你应该每天成长，每天都成长，行走在这个标准当中。 我们来看一些经节，我要很快地给你一些纵览。今天晚上我要给你讲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我会很快地跟你讲，而你会想要把这些东西记下来，因为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。第二节，四种得医治的方式，每个人都可得医治。首先，我要讲的是基督徒的成长有四个阶段。一个是未得救的人，之后是刚得救的基督徒婴孩，再来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，但他们的想法和思考模式却还是非常的属肉体。他们已经不是婴孩，但他们非常的属肉体。最后是属灵的基督徒，成熟的基督徒。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神提供了一种方法，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医治，不论你在属灵的成长上达到了怎样的程度。未得救的人按手，马可福音16章15节。我们提到的第一种人是为未得救的人，我们知道要怎样为没有得救的人服侍，是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他在告诉基督徒，不要只是聚集在一起，要散出去，往普天下去传讲福音。那你跟谁传呢？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传，你是跟还未信主的人传，告诉他们要怎么做。他说，这些迹象会跟随着你，必有神迹随着你。神迹，这些迹象不是为信主的人，信主的人不需要这些迹象，不需神迹，信主的人应该要提供这些神迹，这些迹象。其中一个迹象，一个神迹，是为病人按手，他们会得到医治，这是为未信主的人所提供的医治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，这是神设立的一个方式让他们得到医治。所以第一类未得救的人解救的方法，使他们病得医治的方法，按手在他们身上。他们还没有得救，他们生病了，解决的方法就是为他们按手，这是第一类。刚信主的人用油膏抹，雅各书5章14至15节。第二类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，神提供的方式为这个刚刚得救的基督徒得到医治的方法是，可以从雅各书5章找到。雅各书是一本为新信主的人写的书。当我带领一个人得救的时候，我会立即要他们读雅各书，我不会叫他们读约翰福音。因为约翰说，我把这些事情记下来，是为了要叫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约翰福音适合拿来让未信主的人读。但他们得救之后，他们就是一个全新的基督徒，而约翰福音是一本很厚的书，特别是对刚信主的人来说，他们不想要读21或22个章节，他们需要一本很薄的书。他们已经相信了，所以他们不需要约翰福音，所以我要他们读雅各书。如果你读雅各书的话，他会告诉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事情，关于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生活。他告诉你如何对待别人，告诉你如何对待富有的人，如何对待贫穷的人，告诉你如何注意你所说的话，不要说错误的事情。雅各书提到，你们若有喜乐的，他就该歌颂。又说到，如果你难过，如果你在受苦，那就要祷告。雅各书5章13节。 又说如果你生病，没有告诉你生病的话要祷告。他是说，如果你是个新信主的人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甚至不需要自己有信心。经上说，如果你们当中有病的，你们是不应该生病的，但如果有生病的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教会的长老就会到他那里去，就会以主的名为你抹油，以耶稣的名，他们会做信心的祷告。是长老来做信心的祷告，而不是生病的人。生病的人的工作是叫长老来，长老的工作是去他们那里为他们抹油，给他们一个肉体上可以感受到的感觉，然后做信心的祷告。主必叫这个生病的人起来。雅各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，这是比马可福音更近了一步。因为病人按手，他们就会痊愈。一个刚信主的人只是刚进来而已，所以他们仍然不被期待，需要有自己的信心。在早期教会中，一个人若要成为长老，其中一个要求是他们必须要能够去医治病人。你可以在许多早期教会的文献当中找到这个资料，但你也可以在雅各书五章当中看到，你叫长老来，他们应该要能够做信心的祈祷，主就会叫你起来，所以甚至不需要你自己的信心。这是目前提到的两种分类。属肉体的基督徒领圣餐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至三十二节。第三个分类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。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，他们仍然是基督里的婴孩，他们仍然被自己的感觉所掌控，他们根据看得到的、感觉得到的跟碰得到的来行事。神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得到医治的方式，这种方法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找到。保罗提到那一晚主耶稣告诉我们圣餐的意义，保罗告诉他们，你们是属肉体的，但这里有一个可以让你们得到医治的方式。你们当中有许多人生病软弱，甚至有些人是早死夭折的，因为你参与圣餐的时候却不知道圣餐的意义，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样做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至三十二节。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圣餐当中的葡萄汁代表什么意思，代表耶稣的血为我们而流。你如果不知道耶稣的血为你而流的话，你就不会是一个基督徒。但仍然有许多基督徒参与圣餐的时候，他们会吃这个饼，却不知道这个饼代表什么。我们今天下午有提到一点，主的身体为我们劈开，为了我们得医治。在教会的前四百年当中，没有记载一个所谓的医治的一个服事，一个特会。基督徒在街上医治病人，而基督徒并不是为彼此互相祷告，而是长老为新信主的人祷告。而每一周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会一起领圣餐，所以他们在一起，他们会吃这个饼，他们会知道这个饼代表主耶稣的身体，是为我们劈开，为我们受鞭伤，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，所以他们会吃饼，他们会立即就得到医治。我们在许多的圣餐当中也看到这样的事情，但哥林多教会并不知道这一点，他们只是在一起领圣餐，然后经过这个仪式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患病，你们许多人是软弱的，你们许多人是夭折的，因为你们没有按正确的方式来领圣餐。他说， 如果你有按正确的方式来做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医治。但他们却没有。所以神提供这个圣餐是给属肉体的基督徒，所以他们可以感觉到一些东西，可以尝到一些东西。他们可以借由这个物质的东西了解到耶稣所做的事情。所以这是第三种人们得到医治的方式，第三个分类。属灵的成熟的基督徒，借着在你里面的圣灵，罗马书8:9-11。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种方式。我讲的这些，你应该之前就很熟悉了。我现在要读最后一个给你听。你可以看到罗马书8，他提到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罗马书8:1，和合本没有这段经文，但在英皇钦定本是，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行事的就不定罪了。接着他讲到律法，讲到属肉体的心智和想法。罗马书8:4-6，耶稣基督来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体贴肉体的，属肉体的想法就是被你的感觉所掌控，去相信你的身体告诉你的，而不是相信神的话语告诉你的，就是死亡。但体贴圣灵的，属灵的想法，相信神的话语，而不是相信你的身体告诉你的，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没有任何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是因着疾病而死亡。这个经节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死亡的方式，如果是经过疾病的话，那这个人必须是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想法。这是罗马书8:6告诉我们的。罗马书8:7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属肉体的想法永远不会在神面前屈膝，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更新你的心思意念。当你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它就不再那么的属肉体，然后更属神，更属灵的想法。罗马书8:8-9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但你并不是属肉体的，是属圣灵的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，神的灵是住在你们里面的，你们就不是属肉体的，你是属灵的。神的灵住在你里面，你在父里面，父在你里面，你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在你里面。你知道魔鬼要找到你是很困难的吗？你有看过有人玩三个杯子的游戏吗？在三个杯子里面放东西让你找。你知道他们用三个杯子吗？这就是有点像是父子圣灵，他们把其中的东西放在杯子底下，那就是你。然后神就开始排列这三个杯子，魔鬼在旁边看。忽然他就说，那个，神说，不是。神又再做一次，魔鬼又说，那一个，又不是。看，魔鬼要找到你是很困难的吧？就藏在基督里，这不是耶稣说的吗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不是这样吗？魔鬼不知道要抓哪一个，他抓起一个杯子，他认为你在里面， 结果突然一瞬间耶稣在那里。魔鬼不希望他选到的是耶稣，他已经被耶稣狠狠击打过一次，他不希望再被打一次。事情就应该是这么的简单。你说你这样讲好像太可笑了，太幼稚了，太简单了。真的吗？那带一个小孩过来，让我用这个方式讲给他们听，他们会了解，会明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方式很简单，你受的教育太多了，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你认为你要学更多，其实你需要的是忘记一些事情。你应该像小孩子一样，因为小孩子了解，这是很简单的事情。罗马书8:9-11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英文是若基督在你们里面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又活过来，医治你那必死的身体，借着他的圣灵，借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。这是属灵的基督徒如何得到医治的方法，这是成熟的基督徒得到医治的方法。他不需要别人来为他按手，他了解到是住在他里面的基督的灵，使他必死的身体又活了过来，让他又活了过来。身体的一部分是死的，但住在我里面的圣灵进到肉体的那个部分，使他又活了过来。一样的圣灵住在你里面。我一直告诉你，我没有很特别，我的手也没有很特别，我的手就像你的手一样，而不同的是，我相信神的灵住在我里面。因为这样，当我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，就像神的灵按手在你身上。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，你就会做跟我一样的事情，你就会看到跟我一样的成果。这非常的有意思，而且很容易。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，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做的话，我需要靠我自己的力量，但这是在我里面的天父所做的，所以我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，我是可以安息，可以休息的。因为对神的信心让我们有安息。你看到这是如此的简单的吗？这就是你的身份。所以第四个方式，第四个分类是属灵的基督徒，他们得到医治是借由释放住在他里面的圣灵的能力到他的身体上。所以不论你是得救的或是没得救的，都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得到医治。如果你是一个全新的基督徒，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得到医治。如果你是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如果你是靠着身体的感觉来判断你要不要相信某些事情的话，还是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你得到医治。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也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你得到医治。如果神为每一种类型的人都提供一种医治的方式，那就表示不论是谁，不论患了什么疾病，都可以得到医治。也就表示，神要你去医治每一个人。